感谢主，士师记第二十一章，当犹太人在血气中行事以后，他们就后悔了，觉得他们对便雅悯支派的报复过分了，他们所立的誓就是不把女儿嫁给便雅悯人也太鲁莽了，那么他们就在伯特利献祭痛哭。但是在申命记第十二章呢，说到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祭，唯独是神选的地方才可以筑坛献祭。但是他们呢，是哪里方便哪里就就是自己筑坛献祭，而且呢献的还不是赎罪祭，而是自我安慰自以为意的燔祭和平安祭，还觉得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平安的，是不错的。那么他们呢就错上加错，他们起初呢是杀了整个便雅悯族几万的这个战士，为一个利未人的妾报仇。现在呢他们接着又杀这个基列亚比人，因为当时这个基列亚比人没有参加这个错误的战争，现在呢却成了他们的牺牲品啊，杀了这个基列亚比人，把他们的400处女给了便雅悯人做妻子。那么紧接着示罗人又成为他们的牺牲品，所以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以为他们作恶能以成善，为了给便雅悯人留后那就想出这样的人的这个诡计，就是把示罗人的女子，把别人的女子就是自欺欺人，用这种无耻的方式去安排让便雅悯人公然的去抢去做妻子。最后第25节整个士师记最后一句话，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整本书第四次讲到。所以整个的士师时代呢，以色列人都没有变得更好，而是更加的糟糕。神在最后一章呢完全隐藏自己，对他们任何的想法做法，无论是人的计谋，还是自欺欺人，还是错上加错，神都不说话，神都不拦阻，让他们活在任意而行的黑暗和自欺当中。所以整卷书我们确实也看到以色列人的失败，这同时也光照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个败坏，这个悖逆的这样的一个光景。若不是神的怜悯，我们都在神面前站立不住，若不是神的怜悯，以色列人也早就灭亡了。但是神呢确实是有这样极大的这个恩典所以在下一卷书路德记，明天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神在这样黑暗的时代，神就暗暗地预备了大卫的宝座，使以色列人的眼光开始能够渐渐地转向神的拯救。以赛亚书43章讲到神要拯救他的百姓神是一面鞭打，一面裹他们的伤，一面责备，一面有安慰，实在是一个慈祥的父亲实在也是对着这个不争气的这个孩子的这样的既有管教又有爱。三节和四节讲到埃及、古实和西巴这三个国家呢都被这个古列王的继承人冈比西斯征服了，而以色列民却有恩典，在古列王的帮助下返回家园，重建圣殿，重建家园。五节、六节和七节，犹太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就部分的应验了这个归回。到末世呢，以色列1948年复国的前前后后，又有大量的以色列人归回，就又一次是这个经文的这个更大一次的应验。那么终极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就会完全的应验。第十二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那耶和华见证人就是用这句经文来为自己起的这个名字但是呢，这句经文是在旧约中间对以色列人说的。那么在新约中呢，我们是要为耶稣来做见证。16节、17节呢，神就追忆说出埃及过红海那个时候使埃及的军兵都淹在红海中的神的大作为。但是19节说那是过去的事了，神要做一个新事，就如同古时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拯救他们一样，那么新约主耶稣的救恩才是真正的带人出埃及过红海，真正的出离世界，出离罪恶，出离这世界和罪恶的旷野和沙漠，真正的给出一条救恩的道路。22到24节讲到以色列人的罪恶令神厌烦，但是25节说神依然涂抹他们的过犯，赦免他们的罪恶他们连先知、祭司、君王、首领全部都违背神。所以这种神的爱就是这样的无条件的爱，饶恕涂抹他们的过犯，这是以色列人所不配的，这是有罪的人所不配的。所以我们 读这些所有的旧约的这个以色列人反复犯罪的光景，和神一直的饶恕，长久的饶恕，怜悯，给机会，我们真的是看到昨天我们所讲的神就是爱，神的本质就是爱，所以从神所发出的就是都是爱的行动，就算是管教也是发自爱的管教啊，神就是爱。约翰二书和三书，约翰在写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已经近百岁了，那么各地的教会呢都是敬重他，熟悉他，认识他，公认的教会的首领，所以他都不用写自己的名字，只写做长老的啊。那这两卷书呢有非常密切的这个关系啊。这个二书呢，他的这个受书人呢写的是蒙拣选的太太，那么这一个根据不同的这个解经家的这个考据呢，有些认为确实是写给某一个教会的非常重要的做领袖的这个姐妹啊，有些呢或者觉得这个词它本身就是指的是教会的这个意思啊。那么约翰三书呢是写给教会啊，应该也是一位重要的领袖，这位领袖呢是一个弟兄，叫做该犹啊。那么开始呢都有相同的赞美，那赞美呢都是在这里第四节啊，约翰二书第四节，照着真理而行，我就很欢喜。所以约翰就是说，当神的当主耶稣的门徒照着主耶稣的命令遵行真理，他就非常的欢喜。在约翰三书第四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所以这两个是同样的称赞就是真理在教会中的重要，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一个真理一个爱都是约翰非常看重的。如果教会像一个人的话，那么真理就如同他的骨架，爱就如同他的血肉，所以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真理呢，因为是在初代的这个教会，所以所有的基要真理都在建立的过程中，如果有一点基要真理走偏了，那他就这个信仰就走偏了，所以真理是非常非常强调的。但是约翰呢同时是强调非常的强调爱，因为爱是这个真信仰的这个真生命的一个表达，也的一个表现呢。那么在约翰二书里面他就又一次重复了，说要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这个约翰呢，据说他在老年的时候，他从拔摩岛因为是被流放嘛，所以身心都遭到很大的迫害，所以呢，他年纪也老迈了，90多岁。他去到以弗所教会主日聚会的时候呢，都是有人抬他去礼拜，那么都问他，聚会之前都问到他有没有什么劝勉，他只说，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当聚会结束要抬他回去休息的时候，又问他长老有没有什么要劝勉的，他又说小子们呢，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这个是当时十二使徒遗训里面记载的就是约翰在晚年的时候他就常常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他确实是这个爱的使徒。那么约翰二书和三书最重要的是他在讲述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接待外来的自由传道人或者声称自己是神的仆人传道人的这个问题。在这两卷书里面分别要说要避免两种的不对的情况，而且也指出了一个合意的方式是怎么样。那么约翰二书呢的里面的一种情况呢约翰就是告诫他们一定要分辨假先知和假教师。我们在约翰一书刚刚学过，在那个时候诺斯底主义很盛行，所以这些有一个很强的异端，就是对教训，这个教训呢对耶稣道成肉身是不认的，那么这个教训也是不认的，那么灵，有些人自称他有灵的感动，这个灵他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么就知道这个是敌基督的灵，是迷惑的灵。所以这样的一类人，不管是有这样的教训的，还是声称被这样的灵感动的，就不要接待，不要问安不要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因为你如果接待他问安，接待就是把他接待到教会里面，甚至给他一定的这个空间来去讲论他的东西，那么他就帮助了他传播这个异端的道理了。所以呢约翰二书就说有信心很好，但是必须要有真理的这个检验一定要小心要看看他的教训有没有越过基督的教训，要不然就是引狼入羊群。这是一个教会牧者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因为羊他不会分辨 那但是牧者呢必须要认真的分辨，所以你的分辨呢，因为我们这个在国内教会在各处也都是有以前有这个东方闪电呢，他们在国内农村教会有很多的神的传道神的仆人就不是特别的会分辨，一看他们哇好敬虔的样子，看见面就跪下来祷告，就背圣经道理讲得很好，还进食，甚至有神迹奇事等等等等，就马上就迷惑了，就觉得哎呀他好属灵啊，但是结果他过了一段时间他的这个异端的教训就出来了，结果把羊群就分散了就带走了，所以一定要仔细的查验他所传的真理，不要被他外表的这个敬虔所就是说就不加查验了哈，这个而且尤其是基要的真理啊，可能所以可能这个约翰二叔针对的这一位姐妹或者这个教会就是有这个不会分辨容易上当，就是爱心走在前面，那么有爱心很好，但是又不分辨真理容易上当的这个问题。那么约翰三叔的9-10节呢是讲到另一种情况，有一个号为首的丢特飞，他呢是唯我独尊，他一概不接待他连约翰这样公认的使徒他也不接待，而且用恶言来妄论他，不接待还把接待的弟兄都赶出去，所以呢他是搞自己的王国，不让基督呢居首位，所以他是要在教会里面搞成一个封闭的这个建立自己的威信，滥用他的权柄，所以这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极端。前面的可能是约翰二叔是讲不加分辨的都接待，这个丢特匪呢是不接是全部都不接待全部都拒绝。那么在约翰三书的5-8节呢约翰就称赞这个该犹做得很好，那么真正应该接待什么样的人呢，一个他是这个传道人他是为了主的名这个为主的名呢就是说他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和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二呢他对外邦人无索取所以这样的人是为真理做工的，所以呢要有真理的检验和生命品格的检验。在当时那个时代呢拜偶像的偶像的传播者也是在外面四处的这个募捐的，像这个善男信女收很多钱我看到这个有一篇里面讲到说当时他们出去一趟就能带回来七八袋子的那个当时的那个钱所以有一些就是不是神的真仆人，但是他们打着基督教传道人的名义为利混乱神的道，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去收钱去募捐而且还特别的向这个这叫做外邦人，就是说没有信主的人去收钱，所以那么神的仆人传道人是不向非信徒收钱的，那么神的真仆人他们能够在真理上那个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教会的带领者你接待或者是有自由传道人经过你的教会，你在真理上有所认真的检验，你在生命的品格上有所观察和检验，你看到他是神的真仆人这个该由那么教会就是应该接待他，应该供应他，应该帮助他们有能力继续往前行来传福音，所以这个对于现在更是这样，现在到了末世也是各样的异端邪说也是一样的，所以教会接待什么样的人不接待什么样的人，当然现在更是在一个团队的里面去祷告去查验去看他所讲的真理，其实跟当初也是一样，然后来观察他生命的果子这样我们就可以不会接待有错误的人把错误的教导进到我们中间，我们也不会把神的真仆人给拒绝没有按着爱心的感动去来奉献去来供应去来帮助他们。好，我就分享到这里，神来祝福大家。